好，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继续来查考我们哥林多后书，前书十五章四十二到五十八节。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查的那一段，就是二十节到四十一节。那我们最后有一段就是讲到复活身体的性质。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就有人这样子问，死人怎么复活？第一个，第二个，带着什么样的身体？那既然有人这样子问了，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在上一次的查考的时候，第三十五节，就有人问了这样的话。那么有人问了这样的话以后呢，保罗就告诉我们，他用了几样事情来做。我给大家看一下，等我一下，第三十五节。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所以就是有人问了两个问题：一，死人怎么复活？第二，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信徒复活身体的性质，所以直接用到四十二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怎么样呢？所以我们上次也看到了前面的两，保罗分了四部分回答，前面的两部分，第一部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保罗在自然界当中找例证，就是一个复活的身体是可能的，就好像麦子，你把这个种子啊，种子丢到这个泥土里面的时候，放到泥土里面的时候，当你放进去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小黑点，或者是一个我们说小米粒吧，啊，不管是怎么样子，但它进去了里面以后，它要死了，它才会结出新的生命，长出新的生命。长出新的生命以后，它才会发芽，然后长大，结果最后出来的是不同形体，好像你看只是一颗小种子，可是出来的时候却是一根，然后有很多稻穗，啊，这样子一个不同的形体，这就是这边告诉我们的，一个复活的身体，不是你现在脑袋里面想的我们这个身体，它可能是另外一样，但不管哪一样。我们用耶稣来做我们最好的比喻，耶稣的复活身体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体呢？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耶稣复活的身体是能够穿越这个墙壁门，当门徒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耶稣来在他们当中了，是不是？这是一个复活的身体，不受到空间的限制。所以空间的限制，当你在这边盖了泥土墙或者是钢铁墙。它不受这个限制，如果可以穿过这个木头，还有什么不能穿过的？穿过木头跟穿过钢铁有什么不一样？全部都是物质，对神来讲，都是从泥土里面提炼出来的。木头是从泥土里面生长出来的。神如果复活的身体可以穿越木头，那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神。这就是让我们看见自然界当中，神要给我们改变的形体，很重要一件事是改变的形体。那这个改变的形体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刚刚我讲的是空间，那现在就是他直接进到门徒当中，还有一个时间，就是他跟以马忤斯路上跟两个门徒一面走一面谈。当他在那里为他们到了那个地方，为他们祝谢的波饼祝谢的时候，他就不见了。这两个门徒醒悟过来，赶快跑回来，回到耶路撒冷。耶稣已经在那里了，所以超越了时间，他已经能够在这个地方，在门徒们所在的当中。所以当他们说：“哎呦，耶稣已经就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已经跟耶稣同在了。”这样子就让我们看见，这就是自然界。所以保罗用了第一个自然界，我们上个礼拜曾经讲过的。第二个就是神能够造出不同的身体，就是我们的肉体，还有动物的肉体，就好像你们家养的小狗，狗的肉体就是兽的肉体，还有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再来天上的形体，你看到月亮、太阳，是不是各个星球，甚至云？还有不同的彩虹，这些 天上的形体，地上也有地上的形体。同样，天上的形体有荣光，地上的形体也有荣光，他们的荣光是不一样，但是都是一样，就是都有不同的形体。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他们都有荣光，所以每一个荣光都有分别，但是全都是神所造的。这就回到创世纪，大家还记得创世纪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对不对？最后造起了这一切，神从最低等的越造越造，造到越高等的，最后来造到我们这个人的时候，神向人吹了一口气，我们就成了一个什么有灵的活人，对不对？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以后，那这就变成我们跟万物不一样了。没有你看到哪一只狗说来我们聚集吧，呼喊别的狗一起来敬拜神，没有。即便你可以训练一只狗跟着音乐呜呜叫，但不论它怎么叫，它不会招聚其他同伴一起来敬拜神。但神因为有神所赐的人，因为有神所赐的灵，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的时候，很多的学者，很多的这个牧师传道都告诉我们，他们说神把那个有灵的活人，把在造人的时候，把人里面就放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只有神才能够填满。啊，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唐崇荣牧师，他说神造人的时候就在人的心里面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唯有神能够填满。当人用物质，用金钱，或者用名誉，或者用一切一切的世俗所能得到的东西来填满它的时候，其实填不满，因为它会掉下去，这一个空间唯有神的灵能够充满。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因为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会敬拜神。这边就让我们看见神能够造出不同的形体，不同的身体，那最重要的是这些身体它都要荣耀神。那既然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基督复活跟教会的第三，复信徒的复活，复活身体到底有什么性质？啊，里面的复活的身体会更荣耀。还有第四个，啊，刚刚我们讲有四样，第四个就是这个复活的身体会更像基督，会像基督。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被神的话给充满。再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和祷告。主，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过往你怎么样启示这些先贤，这些圣徒，今天你照样要向我们每一个人显明你自己的旨意，还有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读就能够明白，以至于我们真正了解复活的意义，还有复活对我这个人，对我周围的人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主，因着你的复活给我们的榜样，给我们的潜力，以至于我们相信我们也要这样复活，而且我们要与你一同复活。主，我们就来到你面前，向你自己呼求，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一读就能够明白，叫我们说的和听的在你面前一同得造就，使你的名在我们身上得着你该得的荣耀。谢谢赞美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就来看看信徒复活，就是我们复活身体的性质里面，复活身体会更荣耀。到底我会有怎么样的荣耀，跟现在的身体完全不同呢？保罗用了四个对比，记得这样子，所重所重，用了四次所重。那既然用了四个对比，那我们就来看看前面这边保罗，我们先看42节43节，保罗用的三个对比。第一个，他说所重的是必朽坏，复活的就是不朽坏的。那所重的是羞辱，复活的就是荣耀的。同样，所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就是强壮的。神既然有能力创造前面我们说的不同，就是不同种类的东西，组成了我们所认识的这个宇宙，天地海，还有在这个 空间当中生存的万物。那同样的，神要提供一个复活的身体，而且能够延续，又跟我们今生有别于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这个肉体，就没有任何的困难。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四个对比，一连串的对比啊，来指出现今身体跟将来的身体有什么不同。第一个，所种的是必朽坏的。既然说必朽坏的，那我们就来想想什么是必朽坏的呢？疾病、死亡。如果物质的话，我们知道腐化，是不是？所以这些所种的身体将会复活的，是不朽坏的。这个复活成为不朽坏的，就是说我们复活的身体不会消亡和腐坏。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即便是水果吧，我们买来的香蕉摆了很久不吃，最后它会怎么变？先是绿的，变黄的，变黑的，然后你打开来，它就有一阵味道。当然，节俭的人还是会吃，就像我一样。但是有的人可能就不敢吃了，那最后你再不吃，它就腐化了。这就是让我们看见，腐化它会消亡，它会腐败、腐坏。但是现今我们所种的身体就像这样腐朽坏。第二个就是羞辱，羞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吸引力，也就是说现今的身体会伤残，形貌残缺，是不是？我们看到，哎呀，这也是事实。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自己如果哪里脸上哪里被割伤了，哎呀，我们就会怎么样，特别去修复，做什么美容也好啦，或者是拿一些什么化妆品啦，把它盖住啦，这样子就是为了要把我们所谓的羞辱的、没有吸引力的地方给什么盖掉。这边就是讲到羞辱就是没有吸引力的。那有一位学者顾思比，他就说这是卑贱的，这是指身体在死亡和埋葬时候的样子。我们都参加过安息礼拜，我们也见到睡了的人，他们躺在那里，就是直到死亡和埋葬时候的样子。所以到世代的末了，这个身体会怎么样呢？羞辱的对应到在荣耀中复活，是不是？所以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却是什么呢？荣耀的，是不是？好，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是荣耀的。既然是荣耀的，所以我们是在荣耀中复活。荣耀的意思就是光彩，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会有光彩，而且我们所发的光芒是会使人称羡，使我们周围的人看见这样，他们就啊羡慕。所以腓立比书3:21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物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腓立比书告诉我们的，神能够叫我们的卑贱身体改变形状，跟他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也就是为什么卑贱进到荣耀。那再来，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上的身体活着的时候是软弱的，那在这里所指的应该就是尸体。好像我记得郑果牧师，我98年听过郑果牧师分享过一段他的见证，忘了98年还97年，他就说了，他说了什么呢？他说啊，他在教会牧会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些人会对他讲话不礼貌，他也很想生气。当他很想生气的时候，他怎么办呢？当时他在菲律宾牧会的时候，在教会的后面就是坟场，就是墓地啊，他们菲律宾的教会后面就是他们会有的坟地。所以他就到了那个墓地，他就找了一块的墓地，他就把自己想成我是死在那里的，所以他就叫他自己的名字，郑果，你起来骂人啊，郑果，你起来打人啊。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让我很大的感受，死人不能做任何事，死人不能够抵抗，死人也不能骂人。这边就让我学到一个功课，我们在侍奉的时候要把自己钉死，圣经说把自己钉死， 定死自己的老我，其实就像这里所说的，不要紧，所中的是软弱的，是像死人一样的，但是复活却是强壮的。这里强壮是指复活的身体所拥有的能力，是我们现在无法知道的，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复活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强壮的身体，就像我们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为什么保罗一开始就要讲耶稣的复活显给了彼得看，显给了门徒看，使徒看，甚至一时显给500多个弟兄看，最后还显给我保罗看。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复活的身体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边保罗在借着这一段让我们看见，最后保罗用第四个对比，就是所中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如果有血气的身体，也必会有灵性的身体。所以保罗就把前面这一连串的对比总结起来，讲到所中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那这边让我们看见血气就是关乎灵魂，其实我们就讲就是关乎身体，也可以指到自然世界的生命，还有属自然世界的东西跟超自然界是相反。什么是超自然呢？当耶稣复活的身体，这就是超自然了，对不对？好，所以是与超自然的相反。所以我们既然所中的是血气的身体，同样的复活的就是什么呢？灵性的身体，那就是超自然的身体。既然这样子，灵性的身体讲到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它是指到适合更高的生命境界。这个身体是属灵的，能够活在超自然属灵性的环境中。现在我们还不能，因为我们还没有复活的身体，所以我们还在肉体当中，还是自然界的当中一份子。但是当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记得我们曾经讲过，死里复活我们分了两梯次。第一对耶稣基督，他是出熟的果子，后面的人呢，就是我们全部人一起复活。那我们全部人一起复活也分了两梯次。有人问我，是不是总共两梯次？其实我们这一梯次的人也分两梯次。保罗用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讲的第一梯次的人，他们是什么人呢？就是已经睡了的人。所以死人要先复活，当这些死人复活的时候，我活着，我就叫做改变。所以我要改变我的身体，成为一个超自然的身体。这个不是我来改变，而是神叫第一批的已经睡了的信徒，沉睡这些在主里睡了的人，就是死亡的人，他们第一批先复活以后，你和我们是第二批啊。或者是说，如果今天主来的话，你和我还活着的话，我们就是改变。这个改变保罗也叫它是复活，但是我们这个复活不像这些睡了的人，第一个他们先被提，我们后来的才什么被提，是不是？所以圣经说地与海要交出他们的死人来，末后才到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改变。是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不改变，按我这么重的体重要叫我悬在半空中，这是很难的啦，对不对？可是如果我被改变了，我的身体身轻如燕，哇，要飞就飞，要下来就下来，那这就叫做超自然。所以这边所讲的灵性的身体是超自然的，它不是指没有形躯的身体，还是有。我们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不是跟门徒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一整夜打鱼都没有，所以耶稣叫他们怎么样，把网放在哪里，他们就下网打鱼，一捞起来150几条，是不是这样子？让我们看见当他们捞上来以后，耶稣说拿2条鱼过来吧，他们就拿来了，就来烤了。耶稣拿起饼来拨了祝谢给他们吃，是不是？这就是复活的身体，是有形躯的身体。 超自然的身体，并不表示他没有刑躯，所以这个身体将要跟基督相似。所以这就是保罗为证实他的见解，他就讲到灵性的身体，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句子，又是灵性，又叫做身体啊，好像跟非物质的东西有同样意思。其实保罗在这里让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说，如果我们可以说人有血肉的身体，那也就可以说人有属灵的身体，是适合灵所需要的身体。第一种血气身体的存在，那么第二种灵性的身体也会存在。如果神能够造你这物质的身体，那超物质的身体神可不可以造呢？肯定可以，没有一样是不可以的。就用我们不知道，我也没死过，但是我们就用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说，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所以用了四种对比来让我们看见，从自然界，从神的创造，再从这个所种的这些，让我们看见，这就是保罗提醒我们，肉体、灵性的身体跟血气的身体两种的差别。所以马上在45节，保罗就说了，经上也是这样记得说。这个经上就再一次提醒我们，好，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保罗提醒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我看哈，我有没有漏掉？好，没有。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保罗提醒亚当和基督，首先的亚当就是神在创世纪的时候，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样式来造人，所以神就造了一个人，给他取名叫什么？亚当。其实亚当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土的意思，
土
是不是啊？当然你说神造了一个有灵的，造了一个人，然后吹了一口气成为有灵的活人，这些我当然我不用再特别讲，但是这边让我们看见神所造的亚当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但他的本质呢是尘土跟神生命之气结合的。所以创世纪2章7节是不是神说造我们的形象样式来造人？有没有？圣经甚至简化说造男造女，那后来马上当然又解释了，神造了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怎么样给他造一个配偶。那我现在不是讲创世纪，大家回去可以继续来看创世纪2章，好不好？好，那既然这样子，基督末后的亚当成为什么？借着复活表明他的本质是超越了这受造宇宙的限制。所以亚当他是尘土造的，虽然有一口灵气成为有灵的活人，但他还是限制于这个受造的宇宙。可是基督呢，他不是尘土造的，虽然借着玛利亚圣灵的感孕来到这个世上，但他是超越了，我们常说超越了物质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他是叫人活的灵。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亚当你要成为有灵的活人，但是末后的亚当就是基督，他是成为叫人活的灵，他就是那个叫你活的灵，他就是叫亚当活的灵，同样他也叫你和我活的灵。这边这就是保罗的意思。所以凡信耶稣基督的都能握着永生和身体复活的确据。所以你有没有身体复活的确据呢？不要担心，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神既然能创造出亚当，神可不可以造一个超物质的我们呢？可以。所以为什么圣经说地与海要交出他们的死人来，神要给他们一个新的身体，是不是？这个身体是超越物质的。你说这个人在地与海都已经腐烂了，连骨头都化没有了，在海里面都被大鱼吃了，你知道大鱼吃掉最后排出来的是他的粪便，你的骨头都不见了，是不是？ 好了，就被鲨鱼吃掉。我们当然不能讲金鱼了，是不是？我们用鲨鱼，你被鲨鱼吃掉了，你最后出来的是什么？是不是鲨鱼把你的骨头都吞下去了？出来还会有你的骨头吗？不会，是不是已经在它里面消化没有了？那这就让我们看见地与海，圣经敢说地跟海都要交出他们的死人来，表示神怎么样可以造一个身体是超越这个物质的。即便当你复活后的身体再遇到鲨鱼它咬你，能够消灭你这超越的物质吗？不行。这就是在这里，所以保罗用这个首先的亚当，就是那个从尘土造的亚当，他神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就是基督，他就是吹那一口气的叫人活的灵啊，这边的讲的意思就在这里。所以保罗引述关于亚当的经文，是指出血气跟灵性的身体，这是跟过往圣经的教训是相吻合的。所以亚当被造成为有灵的活人，当然你可以说活的魂啊，就是肉体。那神给他一个适合在地上的身体，末后的亚当就是基督，神的叫人活的灵，就是称基督为灵，是从基督能赐人灵性生命的能力上来说。所以呼这一口气，你以为这一口气你吹都有用啊？以前阮师母家有一只狗我很喜欢，叫做 Coco， 我没事干我就对着它吹气，我说 Coco 你是我的好朋友，你要知道我的味道是什么哦。我就没事干我就对它吹气，小狗很高兴，好像我在干什么一样，它就在那边很享受我在那边对它吹气。那我也在那边练习看看，我这一个吹气会对这只狗造成什么样的不同呢？不会，这只狗还是狗，它不会跟着我一起去敬拜神，是不是？那这边就让我们看见，你和我的气没有用，我们是借着神那个叫人活的灵的基督的气，所以我们才能够活。不单单亚当，从亚当来的生命我们活，在复活的生命也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有超越的生命，超越的身体。好，这边这就是告诉我们，所以神是亚当有动物的生命属自然界，基督虽然成为肉身跟我们一样，它却属于较高的，是超乎自然，属于灵界的，所以生命在它里面，它可以随意把生命赐给千万人。这也是耶稣常说生命在我里面，是不是这样子？那当然我们这边用了21节说什么，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志使人活着。这就是耶稣基督，照样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照样在自己有生命。所以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神与父神是一样的，神怎样自己有生命，耶稣基督也同样在自己有生命。记得我们上次曾经讲过，三位一体的神同等同荣同尊，既然同等同荣同尊，那但是耶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的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记得吗？这边就是提醒我们，所以保罗马上说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哎，亚当比基督还先呢、啊、这个不是讲到说亚当比基督先，不是讲到基督是受造，而是讲到普通的原则，在自然界神的创造，我刚刚讲了，在创世纪神的创造，是不是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神说地与海要什么分开，然后神说要什么使山露出来，然后要什么开始植物的生长，植物生长完了就有什么动物，有没有？海里面海跟水跟海水跟土分开以后，海里面要有什么鱼，对不对？好，这些就是从低等的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创造，等到这些东西有了才来创造这些动物，这些动物有了才来最后有我们人类。同样的，这边较低的不完全的比属灵界的较高的完全的在先， 就是这个意思。神是一步一步的创造，同样神使我们这些有灵的活人在神面前成为创造的最后一步，同样基督给我们那个超越时间空间的身体，是不是也是在后？但在后并不是表示他比他低等，而是他是最高等，是不是好，较高的，而且他是完全的。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现今我们属地的境况是为了将来永恒的境况做准备。现今的生命就好像什么撒种季节来了，我们马上就知道，是不是我们说二月我们就开始撒种，然后等到夏天过了两个月，我们就可以等候收成，等待结果，是不是这样？所以同样的，现今的生命就好像是撒种的季节，后来的生命就好像收割时候的季节一样。所以无论是基督或是将来可盼望的复活，我们这些信徒，我们都是先领受一个血肉会朽坏的身体。耶稣是不是也道成肉身，先有一个朽坏的身体，然后耶稣战胜死亡，不是吗？死亡被吞灭，那么有一个灵性永恒不变的荣耀身体。所以才要说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这样大家可以了解了吗？好，了解这一段的意思，保罗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复活的身体会荣耀，会更荣耀，就是在这里。血气的在先不要紧，以后有属灵的，这属灵的是什么？荣耀的身体。好，马上接着就来到47节到49节，复活的身体要像基督。所以用的经文是，头一个人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所以我们复活的身体，现在我们是属地的，所以属地的怎样，我也怎样。但将来我们是属天的，那属天的怎样，就是耶稣基督怎样，我们也会怎么样，跟他一样，既然会跟他一样，所以这边说复活的身体会像基督。这边既然讲到复活的身体像基督，刚才讲了头一个人，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人确实是亚当，对不对？所以没有人可以反驳的，不能讲没有人可以反驳，不信的人很不信，是不是？或者说不信的人他会反驳你，但我们信的人都没有问题，他是代表着全人类的天然生命本质。第二个人是基督，头一个人他是代表我们所有人类天然生命的本质。这就讲到亚当因为没有遵照神的吩咐，吃了分别为圣不，吃了那个分别善恶，分别善恶的果子。你看我一下分别为圣讲习惯了，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所以他就什么得罪了神，因为他不是吃果子，吃什么果子都可以，吃果子本身并不是，而是他吃这个不可以吃的果子，这就是忤逆，悖逆，悖逆就是一个罪。我这样子讲，你们的孩子有没有跟你顶嘴？有。顶嘴的时候你是不是很伤心？就是这个啦，当你很伤心的时候，你就想到亚当不听神的话，神伤心了，对不对？让神伤心的事就是罪。同样你的孩子不听你的话，是不是悖逆了你？是不是让你很伤心？这就是他的一个罪。所以你说我有什么罪？我们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呢？有啊。所以为什么说有人说啊，要怎么样教养，要怎么样来管教你的孩子，其实最好的方法就让他早早结婚生孩子，你的孙子会帮你管教你的孩子，是不是这样子？养儿方知父母恩，我们是不是养了孩子他悖逆了，我们才想到我们自己以前怎么悖逆我们的父母，哎呀，我们才想到我是犯罪的。同样的，这边就让我们看见第一个亚当，他们被他悖逆了神， 同样的，我们都跟他一样有这个天然生命的本质，我们都是从他而出，所以他怎么悖逆，其实我们里面都有一个悖逆。第二个人呢，就是指到基督，他将永恒而永存的生命赐给所有的人，所以在创造和救赎中有这样的次序，什么呢？先有血气，后有属灵，先是属地的，后是属天的，在地上的尘土之后才有属天的生命。同样，在第一个亚当之后，末后的亚当才来，属土的形状就是指到我们这个肉体，属天或属天的形状就是指到耶稣永恒不变那复活荣耀的身体。在钉十字架之后，耶稣基督他是人，所以他钉十字架，但他复活证明了他的神性战胜死权。因此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我们在今生虽然分担了属土的罪人的形状，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在将来我要分享基督复活那属天的形状。这就是48到49节在提醒我们的，属土的怎样，属土的也跟他一样，属天的怎样，那属天的人也跟他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现在是属土的，所以我们有属土的形状，但是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有属天的生命，将来我们会有属天的形状，就是永恒不变荣耀的身体。这个就是复活的身体，这个复活的身体是一个超自然的身体。这样了解保罗在这里提的吗？所以第四点是保罗提的，复活的身体要像基督。第一个自然界，第二神能够创造，第三个荣耀的身体，第四个是像基督的身体。这样了解了吗？保罗借着从35节人的问怎么样复活，是什么样的身体，保罗在这用这四样的方法来回答，到49节就回答了每一个人的疑问。所以你曾经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吗？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盼望这四样回答，保罗的四个回答能够让你知道你复活的身体是属天的，不单单是属天的，而且是荣耀的。好，是属天又荣耀的。刚刚我的线路有点不稳，所以可能你讲话的时候呢，你会没有得到，所以为什么我要再讲一下。好，再来最后50节到58节，保罗对复活的问题做了一个总结。这一段50到58用诗的形式写下来，很像一首胜利的凯歌。保罗就把上面所提到的论点用诗词来做总结，告诉我们复活是必须的，不单单复活是必须，第二复活就是战胜死亡。所以保罗借着这第三讲到复活是激发我们信徒侍奉主，让我们看见有了复活，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会复活，必须要复活。第二个，我们的复活会战胜死亡。第三，因着复活我们会侍奉主。保罗借着这三样来让我们看见保罗对死人复活的总结。那我们就来看到为什么复活是必须的。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那既然这样子，所以复活是不是必须的？是，因为这个既然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个必朽坏的也不能够承受不朽坏的，那复活呢？复活以后我就不再是血肉之体，血肉之体乃是属神的身体，是不是？是超越的身体。所以不朽坏的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复活我就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我就能够承受神的国，是不是这样子啊？既然这样，从现世到永世，从短暂的过渡到永恒，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很奇妙的变化，就是基督的再来。基督再来，死人复活，活人的身体会改变。你看这边马上告诉你，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7节， 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去读一读《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一段圣经，上次我们曾经有找过了，所以我今天不会再给大家列出来，大家回家可以再看一看。这边就马上让我们看见死人会复活，活人的身体会改变，你就看见复活的次序。哎，上次我不是说大家一起吗？耶稣是初熟的，我们后面的，但后面的也要有次序啊，对不对？那这个次序是什么呢？万一我已经死了，那我就等待这个复活。那如果我还没死呢，我就等待这个改变。所以我们有两句话，有两个特别的字，一个就是死人复活，是不是复活？第二个，活着的人，哦，耶稣来了。那耶稣来了，我还要不要死？不需要嘛，耶稣来我赶快先死，先自杀，死掉了以后我就可以第一个复活，何必呢？有这个次序了，我还是会复活，所以不要害怕，是不是？不需要先死，因为我们不用经过什么第二次的，不用经过第一次的死，我们直接改变背题了，是不是？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讲的。所以第一个，死人复活了，我们活的人就等着我们什么背题呀？怎么背题？我的身体一改变，本来我是体重如牛，现在我身轻如燕，有没有这样子？这就是在这里所讲的改变。所以对永世的生活来讲，复活是我们必须的。所以保罗就有声明，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听起来是不是一个否定的？是啊，是一个否定的形式，可是它的意思就是一个肯定的，就表明人如果你要活在永世中，你这个肉身必须要改变。所以肯定的意思就是改变，当你一改变，你这个肉身就怎么样，不一样了，是不是？好，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保罗讲到的这一段，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有没有？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血肉之体跟必朽坏的，就是形容现今我们这属地的身体。这些字也显示出来，这个身体是脆弱的。当然，有学者啦，巴列特，他就认为保罗习惯用这样子来形容活着的人。什么呢？他说活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承受这个字，你就不要按照字面来解释。因为这个字面的这个字应该是解作什么呢？有份、拥有或有份于，所以血肉的身体不能有份于神的国。确实啊，这个血肉的身体，我刚刚讲了，我身壮如牛，跟我复活的身体身轻如燕，是不是两个不一样啊？啊，这个身壮如牛，因为这个地什么？地心引力，所以我只能在地上行走。复活的身体给我什么？超越的身体，改变了，那么我就身轻如燕，要来这里就来这里，要去那里就去那里，超越了时间空间，就是在这里。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学者也把必朽坏的，他认为必朽坏的是指到血肉之体，所以他把必朽坏跟血肉之体这两个都当作一个意思，只是用另外一个方法说出来。不管哪一个，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要更容易明白，我们把它分开也可以看，就是必朽坏的就是已经死了的人，血肉之体就是主再来仍然活着的人。哎，这样子就更能够配合我们前面所说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的地方讲到死人先复活，血肉之体就是改变，这样子好不好？好，这样子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了解一点。哦，必朽坏的就是已经死掉的了，血肉之体就是我现在还活着，耶稣来了，哇，我好高兴哦，我只要改变就好，不需要经过什么，我不用再买棺材了，也不用买坟墓了啦，也不用想我安葬在哪里，因为我直接就改变了，对不对？好，就是在这里，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所以巴列特认为必朽坏就是指 主再来之前死了的人，血肉之体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仍然活着的，所以死了的人复活，活着的人改变，就在这里。好了，那这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提醒的，天国的范畴跟世界是不一样的。同样，血肉之体不能进到那个国度天国，这就是说，是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就是在这里。好，保罗说了，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记得保罗很喜欢用奥秘，对不对？他在别的地方讲到福音就是什么？真的奥秘。我们15章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保罗也是讲到福音，对吧？所以我们知道福音，我们常跟别人讲福音是好消息，但福音的内容，有的人分三样，有的人分五样。三样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来，再来，来，死亡复活，再来，对不对？好，那这是我们知道的。那还有的人把它分为五样，降生，然后呢，受苦、受死，然后复活，在这里复活、升天，哎，复活、升天，对不起，这两个分开哈，复活、升天，然后再来。那不论你把福音分几样来讲，这里面全部都是什么？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但我们在这里只看到，我们只讲一样就够了，复活。福音的内容这么的多，四福音里面都讲到耶稣的降生，讲到耶稣在世上受苦，讲到生活跟受苦，还有死亡跟复活，对不对？那现在在这里，我们就单单只讲一个复活，这样子就可以帮助大家了解我们保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不是别的，不是福音，它是福音里面的一部分。既然这样，保罗说：“我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所以你就看到保罗的想法，保罗是想我们现在呀，是在等改变呐，所以保罗是盼望基督再来。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再来。那我们今天读到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们很可惜，保罗没有等到，我们也不能保证自己一定等到，但是我们可以盼望主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再来，对不对？如果没有再来，我们也不要怕，因为我们什么？睡觉也可以等，对吧？因为睡觉的人要先复活呀。所以这边一霎时，眨眼之间。什么叫一霎时啊？一霎时是形容啊，时间啊，没有再能够形容它的。我们常说一秒钟，你觉得一秒钟怎么样？有没有再来分半秒钟？1个小时有60分钟，60分钟里面每1分钟有什么？60秒钟。再更下面我们没有分了，可是我们知道一秒钟是多久的时间呢？就是我念一秒钟这3个字的时候，就是一秒钟。但是保罗说：“这个一秒钟你怎么形容啊？我来形容吧。”保罗说：“眨眼之间，眨眼是不是比秒还快？你眨眼看看，是不是？我讲一秒钟，你眨几次眼？我来试看看，预备，来，一秒钟，你眨了几次？根本数不过来呀，对不对？你看看这样眨眨眼，一秒钟就过完了，你数不过来，因为你要眨眼又要数，根本来不及。你就知道了，保罗说的一霎时，就像眨眼之间。”没有办法比这个更细的了。哎，你来动看看你的手，是不是？你眨眼快还是你的手动快？一定是你眨眼比手动更快，是不是？这就是保罗说的一霎时，没有比这个一霎时更细的。他不用讲一秒钟，他讲的是一霎时，是比秒更小的。这个一霎时，他怎么形容呢？就是眨眼之间。当你一眨眼，这个一霎时就过了。嘿，好快哈！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什么是号筒末次吹响呢？就是不是啊？今天我要吹号筒，吹吹吹，最后一声不是这一个，最后一声不叫号筒末次吹响，是这个全世界的终结来到的时候，最后一次的号筒吹响，最后一次的号筒吹响，号筒响，死人复活了，就成为不朽坏的。当时我们活着的人呢？所以保罗当时是 你读这段话就更知道保罗一直盼望的是改变。五十一节、五十二节，保罗一直讲都要改变，我们也要改变。所以保罗是什么？主啊，我愿你来，是现在就来，对不对？保罗的想法是现在、今天，或者我在世活着的时候，主就要来，这就是保罗的想法。所以这边我们来看，保罗宣告从神而来伟大而且极具权威的启示，说明神怎么样给予我们这些新的身体。所以如今这句话就是听着，唤起你和我的注意力，我要把一个奥秘告诉你们。这就是保罗，你看人是不是这样讲，哎，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会马上把耳朵竖起来，即便你不是我要告诉的对象。我现在说刘燕姐，我告诉你一个秘密，美金阿姨在旁边马上把耳朵竖起来听，会不会？什么秘密啊，我也要听。这就是保罗说，听啊，我要告诉你一个奥秘，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要把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告诉你，是不是？这个奥秘是什么？神的真理，除非是神自己要揭露，就是神要显明出来，否则没有人可以知道，就是这个。所以保罗用这个字来形容一些先前世代的人无法知道的真理，就叫做奥秘。但这个奥秘如今要在福音当中给你和我清楚的显明出来了，复活的奥秘，对不对？所以我们整个十五章讲的就是复活的奥秘。刚才你说奥秘里面只有这奥秘只有这一件事吗？整个福音都是奥秘，五样事情都是奥秘，是不是？所以但是现在保罗说，我关注在的是复活的奥秘，是关乎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要复活的人，他们怎么样改变，是不是？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要睡觉，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亡。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活着的信徒你不必经过死亡，所以你不用买棺材了，你也不用买坟墓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在 Gate of Heaven 买过，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什么那个山上买过。但不管怎么样，这边让我们看见，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埋葬，有很多人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就不必经历死亡了。第二，所有的基督徒，现在你活着的，你都要改变。当主再来的时候，还在世的信徒，我们身体会立刻改变，得着荣耀的身体，是不是？第三，这个改变就是刚刚我说的一霎时，眨眼之间，这个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不是吹号筒的最后一声，而是最后一次吹号筒响的时候，不管它吹几声，但是这是最后一次吹了，最后一次的警钟敲响的时候，我们都要一霎时眨眼之间马上的改变。第四，我们这些活着的信徒，我们身体要改变，那死亡的信徒呢，他们要什么？身体复活。所以这边再一次提醒发生的次序，死人复活在先，活着信徒改变在后，是吧？就这样子。所以我上次在讲完了以后，我们到第四组分组，我们第四组就有人问我这件事，我想，哎，我们下一次就要讲了，但是我还是给他略略的解释一下。今天我为什么特别一直一直不断的再重复，因为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姐妹们会对这个，哎，感觉到陌生，哈，就在这里。好，不管怎么样，所以这边主再来的时候，万事万物的改变发生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刚刚给你讲了，没有一个时间比你眨眼更快了，是不是？按照保罗当时的时间来讲，是不是？他们如果用日旧来放在那里测量一天的度过，他就讲没有一个时间比这个更快，你眨一个眼快到真是啊，在这里。所以末次吹响再一次提醒，不是一连串号角声中的最后一响，而是什么？最后一次的吹啊，在这里。当然在这边我们引用了很多的经文啊，大家可以看看，特别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十七节，再一次提醒我们，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被提就是改变，对不对？身轻如燕，在空中与主相遇，是不是？好，所以再来这边让我们看见，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所以刚刚前面，好，保罗已经用反面的说法，现在保罗用正面的，必朽坏跟必死都是这个活着的身体，重要改变，改变什么？成为不死的，这个总要就是神的定旨，还有责任上也必须如此，在法律上，哇，你看他用什么什么都必须如此的话，就表示这是一个迫切性的总要，所以总要改变就是它是非常迫切的。那让我们看见变成就好像是穿，你看总要是必须的，变成就像穿，所以保罗在其他书信说脱去穿上，有没有？所以让我们看见变成就是穿上，所以我们这必死的身体要穿上成不死的身体，那就是我们要改变，改变成不朽坏不死的。好，那这就是让我们看见。再来第二个，刚刚讲到复活，借着保罗总结是必须的，总要是必须的。再来保罗用54到57节讲到复活就是战胜死亡，所以我们会战胜死亡。为什么我们要战胜死亡啊？很自然的嘛，死如果没有被吞灭，那我们就有什么突然枉然。所以这边保罗说这必朽坏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哎，这个啊，我又想要用 Coco 来做比喻，我很喜欢这只狗，所以我没事干的时候，我在家里走路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连今天他已经死了这么多年，我还在想着他，他怎么样了？我常常啊看到他，就是主人给他吃的食物的时候，他舔得一干二净，不单单在他的碗里面啊，只要他经过一扫而空，连周围的他也一舔就不见了，吞灭就像这样，这个狗的舌头一舔过就完全不见，干净的就好像拖过地一样，死亡就像这样，死亡被吞灭就是一干二净，完全看不见。所以这边讲必朽坏的不朽变成不朽坏，必死变成不死的，死就像什么被那个舔过一样，哈一下吞灭了。刚刚我用了一个鲨鱼吞下去人不、吞下去不管是什么进去了以后，连骨头都最后怎么样化成什么，它的粪便出来了，是不是？所以死亡被吞灭，这个消失的无影无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好像是死亡得胜，死亡也确实征服世界毁灭世界，可是他的胜利只是暂时的。所以用经上的话引述了以赛亚书，有没有？这边说那时经上所记，有没有？所以是引述以赛亚书说的，先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他说他已经吞灭死亡，所以就引述这一个，把死亡被吞灭的话应验了。死亡被吞灭其实就是什么？歼灭。所以是基督跟他的子民的得胜，就是完全的都没有敌人了。哎，如果今天 virus 全部都被吞灭了，人造了一个机器，不管什么，一把这些所有的都吞灭了，哇，那你觉得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打这个疫苗？疫苗到我们身体所有 virus 来，它就把它吞灭，哇，这个厉害哦！我昨天看的电视啊，是韩国的一个就是生物的，就是新闻啊，它就是特别播了一段，让大家去打疫苗的这个推广的这个影片，它就告诉你说，你的身体有了疫苗以后，它好像绿色的。然后这个疫苗，我们大家都知道，新冠病毒我们都用那个红色的关，对不对？一个圆球有很多红色的点点在上面。他就说碰到这个绿色的，啪，它就被吞灭了。哇，我觉得他这个影片做的真的很棒啊，让我觉得好像对疫苗有这种感觉啊，就是 它被吞灭，吞灭就是这个意思，你不再害怕了，它完全被消灭了，就在这里。所以马上保罗就开始做歌，做诗歌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你看到保罗曾经在罗马书说，没有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所以就知道罪的权势是律法。返回来，罪就是死的那个钩子，那个钩子他说现在你在哪里？这个钩子没有死，你已经被吞灭了，所以钩子在哪里？没有这个钩子了。所以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钩子在哪里？因为你被吞灭了，所以这个钩子已经没有效用了。所以这个钩子是什么呢？罪。这就讲到我们所有人都要为罪付出代价，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是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只是不没有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所以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你就看见这个钩子，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这些东西。所以让我们看见当这个死被吞灭的时候，我们不怕这个钩子了。这个钩子所带出来的罪，我们的罪被谁？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个钩子的这个毒钩就是罪。现在罪已经被神什么？被耶稣基督已经对付了。所以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律法对我又能奈何？是不是这句话？因为耶稣基督赦免了我的罪，所以我要来到神面前求主赦免我的罪。这就是这一段圣经再一次提醒我们，这整个的这一段我刚刚用这样子简单的，大家可以了解吗？好，既然可以了解了，我们就来看后面保罗说感谢神。所以保罗在结束，你看啊，保罗在很多的地方常常做这件事，罗马书也是动不动就感谢神，第七章不是吗？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只能靠着基督夸胜，在基督里得胜，是不是这样？所以同样保罗在这里也是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保罗的话在天天都在向我们每一个人说，我们要靠着基督得胜。保罗常常喜欢用凯旋的这个语句来说，来结束他的每一个论点。他感谢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复活战胜死亡，他跟其他的罪人可以因这样而得胜这个敌人，是不是？所以你和我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也能够什么得胜。所以保罗为得胜感恩，因为胜过死亡。同样你和我是不是也能够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感恩呢？看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顺服罪的律了。这就是保罗讲到，我真是苦啊，是不是？啊，再一次提醒你和我。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啊，保罗在这里勉励你和我了，坚固，不要摇动，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见保罗提醒我们要坚定稳固牢不可破的目标。我们要有这样的目标，就是对复活的盼望是我的目标。再来，既然有这样，我就多做主工。怎么做呢？不是随便的做做，全力以赴，全力以赴。甚至我们看到上次讲到宣教士们，他们全力以赴，甚至为了福音他们牺牲生命。但是保罗提醒他们的劳苦不会白费力气，因为在主里不是毫无意义。你想你今生能够活多久呢？最多让你活一百年吧，是不是？有的人厉害110岁，有的人更高，不管，但是这是少数。更重要的是，跟保罗到今天将近2000年比起来，你觉得哪一个比较久？保罗的话今天仍然在提醒你和我。 所以保罗给哥林多信徒有关复活跟他真实性的教导，能够直接应用在我们身上。求主帮助我们，不论我们如何，这个书信有文化有习俗，可能它都在改变，但是保罗提到的复活盼望在你和我身上激励我们，让我们努力的做主的工。我们一起来祷告。在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知道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是你自己的作为在我们这软弱人的身上彰显出来。主，我们盼望复活，不单单在今生盼望，主，我们对已死的人我们也相信他们会复活，我们这活着的人会改变。主，我们就在这里向你恳求，主啊，我愿你来，愿你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来到这个世代，主啊，使我们能够经历改变。倘若不行，主，我们也愿意，主啊，在复活的时候，让我们用信心喊着说，我们必会像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主，愿你的名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得着你该得的荣耀。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